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日牧师。在上一回我们讲到汪精卫，他怎样由一个抗日的主张者而走向这个议和，最后成为汉奸呢？起初的时候，汪精卫是坚决反抗日本的，他对张学良这种不抵抗的政策是极之不满。就是到了128淞沪抗战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坚决的主战分子。又为什么他忽然是改变态度呢？这里有两种不同的讲法。首先我们讲讲第一种的讲法。在1935年就发生一件事。在这年夏天，汪精卫的糖尿病和肝病一起复发，他就听从了医生的吩咐，去到青岛那里养病休息。一个早上的那一年，即是1934年，陈公博就去到青岛去见汪精卫，就单独就跟他倾偈。我要交代一下哪个是陈公博。他就是民初重量级的政治人物，后来是担任汪精卫政府的立法院的院长。抗战胜利之后是以汉奸叛国之名被枪决的。那时候陈公博是跟蒋介石搞不定，政坛不得意，心灰意冷，于是就来到青岛是找这个汪精卫。汪精卫问他：你打算辞职啊？陈公博说：当然啦，我一日都挨不住下去。那你打算几时辞职呢？那陈公博问汪先生：你什么时候回南京？汪兆铭，即是汪精卫，就说我大概15日之后就会回上海，20日之后就回南京。蒋介石就告诉他，他想跟我见面。陈公博说：如果汪先生在20日回南京，我就预备25日就请辞了，希望是9月1日可以有所交代。这一次的倾谈隔了5日，汪精卫突然间又要再约见这个陈公博，而且就对他说，他说：我已经决定了，我决定不会离开中国，我也都劝你不要离开中国，我们要看到中国的复兴。虽然中国的复兴需要最短到30年的时间，我今年已经50岁，恐怕看不见这一日，但我没有其他报国之道，只要是让中国不再受损失主权和领土，这个就是我毕生也都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陈公博就对他说了：我看历史，我承认秦桧是一个好人，因为国家到了危亡的关头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个人去做牺牲。秦桧就是那个牺牲者，他以为他牺牲了他自己，孭上了这个卖国贼这个名分，就可以带给南宋的中兴，但他牺牲了，也都无保南宋的灭亡。他企图说服汪精卫不要作无谓的牺牲，日本也都不是值得信任。但汪精卫说：我已经决定做这个牺牲品，我已经50岁，我没有其他的选择。最后他还说服了陈公博是站在他的一边。后来搞这个汪精卫政权的时候，这个陈公博也都 是帮他手的。这个第一种讲法。第二种讲法呢，就是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全面抗战，汪精卫当时是任国防最高会议的副主席，国民党的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介石。根据朱子家这个汪政权之开场与收场的记载，他说有一日汪精卫在重庆的上清寺的官邸宴下，吴志辉突然间就去到汪精卫前面跪在那里，非常痛楚的对话：你救救中国了，悬崖勒马，能够救到中国的只是你，怎样去结束这场不利的战争，令更多无辜的中国人是免于死亡呢？是只有你，你不应该为了一己的私利，为了保明志保身，袖手旁观。你要看看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这一幅是一幅非常感动人的图画。自此之后，汪精卫就决定主张这个所谓和平运动了。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啊，这个汪精卫的改变的一个转捩点。至于为什么他会改变立场呢？他的理论就是这样的。他说中国没可能是打赢日本仔的。是未彻底败亡之前呢，和谈是一个最有利的方法。第二，他以为蒋介石不是一个可信任的人，他也没有这样的才能是领导整个中国是跟日本交战的。如果我们将整个国家交在蒋介石的手中呢，就必死无疑的。第三，他也都是关心在日军占领区人民的需要。如果能够是做出一个妥协，能够跟日本去议和，也都是带给千千万万在日区占领的人一些的舒缓，同埋呢生活好过一啲。最后他认为这个是冇输的一个政策。如果中国最终获胜打赢这一场抗战，他的协定可以立即取消。如果打不赢日本赢，这个协定也都可以限制，在某程度上限制日本在占领区在中国一些的过于残暴的行为。到了1938年8月9月之间，他的助手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就跟日本的代表松本重次就在香港谈判。日本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之内撤军这个的主张，并且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其实日本人所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而汪精卫相信日本这句说话呢，是未免太过幼稚了。跟着汪精卫就逃离这个重庆，发出这个所谓焰电了。这个电报叫焰电，就是因为这个电报的代码呢就叫焰，焰丽的焰，所以称为焰电。根据电文所讲呢，日本对中国呢是无领土的主权、中国也都可以有完全的独立。蒋介石见到这个电报的时候就严词驳斥，不单止蒋介石，全国的人民都指住汪精卫，觉得他是卖国贼。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都反对这个所谓和平的运动、所以这个和平呢运动呢就很快瓦解了。1939年的时候，国民党就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1940年3月30日就在金宁呢，他就在金宁呢建立了这个日本扶持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汪兆铭政权，并任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1943年以中华民国的政府名义参加日本主导的大东亚公议。年底的时候他的身体发生恶化了，就在11月10日在日本的名古屋帝国大学的医学院就离开世界，葬在国民党总理孙中山的旁边，南京中山陵的梅园山。不过不少人对汪精卫的死亡呢也都有不同的推测。日本作家这个上本东子就以为呢是他的太太陈璧君呢是误信中医，迟了去医治以造成汪精卫之死的。亦都有人呢以为是日本下毒毒死他的。他的女婿何文杰就认为他不是被毒死的，而是因为他患上了肿瘤而死亡的。日本投降之后 ,1946 年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就奉命是将汪精卫在南京的坟墓炸毁，将他的遗体火化，然后散在这个长江当中。本来在梅花山上呢是有他的跪像的，但到1997年呢也都将这个跪像移走了。我们不禁会问，汪精卫究竟是烈士抑或是汉奸？无可否认呢，不少的历史学家对汪精卫或者当时的人对汪精卫都有极高的评价。他是一个很廉洁的人，不爱钱财，不爱色，不爱享受。他和陈璧君也都有一段非常动人的爱情故事。陈璧君是马来亚的华侨。1908年的时候，汪精卫只有26岁，陈璧君17岁。大家最深革命的思想 向往西方民主的思想。但陈伯钧已经有这个未婚夫，未婚夫是当地的一个富商的仔，是一个相当有钱的人，但是大家的理念、价值观、人生观不同，陈伯钧坚持退婚，并且同汪精卫一同搞革命，甚至是一同行这个所谓行式这个清朝中的皇室人士。当这个的汪精卫临去刺杀这个的清朝的皇室的时候呢，他就用血书写给胡汉民，说我今日为生，兄为父，二人共尽生死。他和陈伯钧呢是可以说追随到底，他们两个人的感情也都维持得很好的。也都有人认为呢，这个汪精卫呢是一个有志气的人。他被捕之后呢，因为他行式失败被捕，他就对很坦白说是他一个人负责，其他人没关系的。他在狱中写了一首诗叫《慷慨篇》。那个诗是这样讲法，他说街石成痴绝，苍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修筑海浪浮，姹紫嫣红色，从之牵染难，他是豪花发，迎娶血痕斑，慷慨歌宴史，松茸作楚囚，人都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年光不灭，夜夜照烟台。中国一句说话说，水最清的时候呢就是没有鱼的。他的品格没错是清廉，但跟随他的人呢他是非常的少。他不搞这些封官许愿，但他太天真了。他由日本真的不占领中国领土，是加回个主权给中国，哪有这样的事呢？他以为为了中国他就可以做少少牺牲，但崇光国说得对中国人、中国的民族屈辱偷生就尚可接受，汉奸卖国贼呢就永远不会接受的。一入汉奸就心似海，千年万年就无解脱。汪精卫无论他的品格怎样，他的心点想法，汉奸就是汉奸，被人拒绝视为汉奸者，即汪兆铭也。好了，我们讲到这个位置，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风云人物，是这样先，拜拜。